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土耳其总统将与俄乌会谈，希望为乌克兰粮食出口解套。
沙利文和杨洁篪会面，讨论美中关键问题。
美国最高法院制止中企利用美国法院强制美国公司交证据。
美国通胀创40年新高，民众正在改变消费习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克兰是全球第四大谷物出口国，俄乌战争使乌克兰无法输出几百万吨的谷物，全球粮食价格大涨。联合国敦促外界在最贫困的国家，特别是非洲地区国家面临饥荒前采取行动。自由日报13号报道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末在土耳其东部万恩和年轻人会面时说，相关会谈正在进行中，除了这些会谈，我们还安排与相关人士会面。他说可能会在下周和俄国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讨论必须采取的措施。埃尔多安提到在黑海建立安全走廊，向世界市场出口约2500万吨乌克兰粮食，以避免全球重大粮食危机。美国之音报道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8号和土耳其外长卡夫索格罗在安卡拉会面，讨论建立航运走廊，让乌克兰粮食出口，但是双方没有能够达成协议。土耳其官员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互不信任仍然是巨大的障碍。
媒体日前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指出，中共军方官员最近几个月和美方会晤时多次声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对于美国的国际法观点提出异议，引起拜登政府内部担忧。彭博社报道指出，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北京当局所谓的国际水域是什么意思，但这个措辞可能是为了阻止美国军舰航行通过台湾海峡。美国军舰航行通过台湾海峡是对于北京当局声称拥有台湾领土主权的象征性挑战。华府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资深主任易思安担忧，这意味着中共政府和军方正在增加对台湾的长期胁迫行动，并且计划在未来进行更多挑衅。易思安认为，是时候美国应当站出来，更加支持地区安全，包括美军舰艇访台、美方高阶官员公开访台、美台双边防务演习等都早该进行。美国和主要盟国认为，台湾海峡大部分构成国际水域，美军经常派遣舰艇通过台湾海峡行驶航行自由。
美国通货膨胀不降反升，引发市场担心全球央行可能被迫加速升息，也让停滞性通胀危机进一步升高。受此利空灌压，全球股市周一全面重挫，日本、韩国股市单日大跌超过 3%， 欧美股市跌幅也超过 2%。 美国上周五公布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8.6%， 不仅没有像市场预期那样下滑，还继续创超过40年新高，导致美联储和其他央行必须扩大升息幅度。投资人将聚焦本周美联储的例会决策，市场已认定至少将升息两码。更重要的是，美联储会不会放出七月例会不排除升息三码的信号。瑞穗银行的经济学家万卡提什瓦伦周一发布研究报告指出，就市场而言，美国通胀似乎并未触顶，这直接让美联储陷入更大的困境，被迫承诺扩大升息幅度，而且升息循环也可能拉长。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官员正在寻求公众帮助，以找出那些在公园内一条受欢迎的小径上涂鸦的人。公园官员指出，近年来破坏和涂鸦事件有所增加，自2015年以来已经报告了50多起。5月20号晚上8:15左右，公园护林员开始收到关于沿着优胜美地瀑布步道涂鸦的报告。5月20号也是夏季游览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需要预定的第一天。在今年9月30号之前，早上6点到下午4点的高峰时段，开车进入公园都需要先预定。据 Fox LA 报道，官员6月12号在脸书上发帖说，在评估损失时， 护林员发现优胜美地瀑布步道沿线约有30个地方出现白色和蓝色涂鸦。公园官员提供的照片显示，岩石上有 Fresno 字样以及其他涂鸦，大小从1×1英尺到8×8英尺不等。
加州在上周末创下摄氏45度高温纪录后，洛杉矶郊区森林爆发一场失控的野火。法新社报道说，这场代号为 Ship 的野火自11号晚上在洛杉矶国家森林开始燃烧，已经焚毁近1000英亩约40公顷的林地。在火势目前只有5%获得控制的情况下，当局已要求南加州 Wrightwood 社区的几千居民撤离。加州和美西部分地区遭到极度高温侵袭，野火也因此爆发。棕榈泉11号气温高达摄氏 45.5 度，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温。西南部地区则出现千年一遇的干旱，导致植被极度干燥和易燃。各地消防局长警告说，2022年看来将是可怕的野火年。美国国家气象局13号说，这一地区普遍存在火灾危险，预计西南部各地延伸到落基山脉南部和中部以及高地平原广阔地区会出现严重火灾的天气条件。根据气象局网站13号说，已对犹他州东南部大部分地区、科罗拉多州西南部、亚利桑那州北部和中部和新墨西哥州发出红旗警告。干燥多风的情况将使得火势在这些地区迅速蔓延。新墨西哥州的野火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烧毁几十万英亩的森林。
全球首富马斯克的太空公司 SpaceX 正在全力赶工火星殖民飞船星舰。路透社报道，星舰的主要测试场地位于德州博卡奇卡的 SpaceX 星港，但目前正受到监管机构的延长审查，结果预计下周出炉。 SpaceX 则在去年加速佛州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平台的建设作为备案。位于美国宇航局 NASA 佛州肯尼迪太空中心里的 39A 发射台是唯一一个通过核准发射龙飞船的设施，同时也是 NASA 用来运送太空人往返国际太空站的平台。因此 NASA 官员近几个月对 SpaceX 说，星舰如果是在 39A 发射台爆炸，恐怕会切断运送太空人上国际太空站的唯一通道。 NASA 的任务负责人路德斯说，要是出现像之前 SpaceX 测试失败的状况，对 39A 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冲击。星舰原型舰在经历四次测试爆炸后，在去年5月首次完整降落。马斯克3月份时透露，有望在5月份进行首次轨道飞行，现在已经来到6月份，仍然没有展开试飞，后续的时间表势必受到影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沙利文和杨洁篪会面，讨论美中关键问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虚拟货币再现暴跌行情，截止到美东时间13号11点，比特币暴跌 17%， 跌破 2.3 万美元，跌到了自2020年12月份以来的最低点。从过去的周末到周一早晨，虚拟货币市场已经流失了超过2000亿美元。虚拟货币市场的市值周一跌破1兆，这是自2021年2月份以来的第一次。与此同时，虚拟货币借贷公司 Celsius 周一表示，要暂停所有的提款行为，账户之前的转账也会被暂停，原因是出现了市场极端情况。据说 Celsius 有170万客户，用户把虚拟货币存在平台上，然后 Celsius 平台会把虚拟货币借给机构和其他投资人，出借虚拟货币的用户可以获得利息，但虚拟货币市场的下跌趋势给这家公司带来了重创。
路透社报道说，周一，新创公司阿斯特拉太空的 Rocket 3.3 运载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尔角太空军基地成功升空，约10分钟后发生故障，无法把 NASA 的两颗小型的热带气旋监测卫星送进轨道。阿斯特拉太空直播评论员弗莱说，我们进行了正常的第一节飞行，但是第二节发动机确实提前关闭。 这枚火箭搭载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设计的两颗小型卫星，用于测量热带气旋系统的湿度和降水。这是由 NASA 管理的六颗卫星群其中的首批。阿斯特拉太空计划未来将其余几颗也发射升空。这是阿斯特拉太空今年第二次任务失败。该公司去年2月从 NASA 得到了价值$7.95万的合约，将进行三次发射，每次搭载两颗 TROPICS 设备。
亚马逊公司周一宣布，今年晚些时候将开始在加州的一个城市使用无人机运送订单。据悉，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在2020年就已经批准了亚马逊使用无人机。亚马逊正计划利用这个项目来检测服务并获得反馈，而加州将是亚马逊在美国使用无人机送货的第一个试验地。选择的实验城市是位于沙加缅度以南约40英里的洛克菲德。这个城市的居民将能够报名参加免费的无人机送货测试。亚马逊新的试点项目是为了解决如何在一个小时内快速、经济并且安全地把物品送到客户手中。您正在收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继上周末在香格里拉对话交锋后，美中周一再次进行高层接触。白宫表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昨天在卢森堡会面，对区域安全和全球安全以及美中关键问题进行谈判。请听报道。
根据白宫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周一在卢森堡会面，这是建立在他们5月18号的电话通话之后所进行的，包括对区域和全球安全问题以及美中关系中的关键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在5月18号的通话中，沙利文和杨洁篪聚焦了区域安全问题和核不扩散问题，同时两人还讨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美中关系中的具体问题。而周一的会面是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处于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举行的。美中在从台湾问题、中国人权记录到中共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以及俄乌战等方面都存在严重分歧。一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表示，周一在卢森堡的会面持续了近5个小时，两人上一次面对面会谈是3月14号在罗马举行的，那次会谈也被认为是一场激烈的会谈，并至少持续了7个小时。这位高级政府官员称，沙利文重申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同时也对中共在台湾海峡的侵略行动表示担忧。美国官员透露，沙利文还和杨洁篪在卢森堡讨论了美国人在中国被拘留的事情。他表示，受出境禁令影响的美国人是拜登总统和他的个人优先事项。此外，他也特别提到，美方对中共最近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美国的一项决议表示担忧。该决议将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以回应该国最近进行的一系列弹道导弹试验。在沙利文与杨洁篪会面后，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预计未来几个月将看到更多潜在的美中会议，但表示目前拜登和习近平之间没有任何会谈计划。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正处在40年高位的通货膨胀中，这推高了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包括汽油、食品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面对衣食住行的成本全面增长，美国人已经开始改变消费习惯。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今年6月12日，全美常规汽油均价达到了每加仑 5.01 美元，较一个月前每加仑 4.418 美元的价格上涨 13%， 比一年前每加仑 3.077 美元上涨了 62.5%。 美国劳工局在6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美国所有城市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在过去一年中上涨了 8.6%。这是1981年12月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面对衣食住行的成本全面增长，美国人已经开始改变消费习惯。沃尔玛在上个月的最新财报电话会议中透露， 顾客回避购买非生活必需品，并更多选择便宜的自有品牌肉类和奶制品，每次购买的商品量也在减少。塔吉特在最近的财报电话会议上也描绘报告了类似的情况，购物者不愿购买家具、电视和厨房用具等非必需品。根据4月底和5月初进行的 POS Share 民意调查，近10%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已经开始购买更便宜的产品，大约3%的受访者表示减少了餐馆和娱乐等非必要活动，有些受访者则表示将推迟购买计划。根据 NPD 集团的数据，今年截至5月中旬，美国一般商品零售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仅略降了 1%， 但消费者的购买量已经开始少于一年前，这些购物行为的转变将产生广泛的影响。汽油和其他燃油价格飙升是美国 CPI 大幅上涨的最大推手。对此，美国民主党人归咎于俄罗斯发动了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但共和党人认为拜登总统上任之后抑制美国石油开采的政策及取消 Keystone XL 石油管线的做法推高了美国石油勘探和加工的成本。纽约亿万富翁联合炼油公司负责人约翰·卡西马蒂迪斯6月7号对福克斯商业频道说，有人正在摧毁美国，必须有人站出来制止。由于石油价格达到$120一桶，美国人的生活成本将会更高。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6月13号，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一致裁定，不允许一家中国制造商在海外进行的私人仲裁中，利用美国的法律制度来强制美国公司出示他所需要的证据。请听报道。
美国高院大法官认为，在美国境外由私人组织管辖的仲裁案件中，联邦地区法院不能强制当事人披露相关证据，即使有国际条约支持这种披露，但发生该仲裁的国家不一定会让该仲裁小组拥有政府权力。该判决的案件背景比较复杂，发生在一家香港公司和一家美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 ZF 之间。Luxshare 是一家香港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消费电子、通信和汽车产品。该公司有时被称为小富士康。台湾的富士康是苹果供应链中的电子产品合同制造商，拥有大量的中国供应商基地。美国底特律地区法院批准了 Luxshare 公司传唤 ZF 汽车公司的请求，命令其向 Luxshare 交出相关文件。但是美国最高法院早在去年10月27日就曾发布命令，阻止下级法院迫使 ZF 汽车公司提供 Luxshare 要求的文件。去年12月10日高院再次批准了 ZF 汽车公司的请求。今年3月23日高院听取了 ZF 汽车公司案的口头辩论，并将此案与 Alex Partners 起诉保护投资者权益基金的案件合并处理。高院大法官巴雷特13号发布了大法官们一致同意的意见书，其中写道，美国国会长期以来允许联邦法院协助外国或国际裁决机构收集证据，不过如果外国政府没有事先将官方权力赋予特赦的仲裁小组，就并不意味着该仲裁小组拥有政府权力。 ZF 汽车公司的律师马丁内兹对高院的裁决表示满意，他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说，我们对高院今天的裁决感到非常高兴。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国会两党小组达成共识，将限制对中共的投资。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暴雨重创黄石国家公园，34年来首度全面关闭；
美国和台湾本月战略对话，将讨论武器供应和军事训练；
国会两党小组达成共识，将限制对中共的投资；
谷歌工程师说他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有感知力，被停职。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欧洲太空总署13号说，已经和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就探测火星表面的生命迹象的火星太空生物探测计划举行了会谈。路透社报道说，欧洲太空总署新闻办公室在电子邮件声明中证实已经举行了会谈，但没有说明会谈的结果。又说15号举行完预定的欧洲太空总署理事会会议后，将会有更多的消息。欧洲太空总署3月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国际对俄罗斯发动制裁为由，暂停和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在火星太空生物计划上的合作。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署长罗戈辛周末期间告诉俄罗斯塔斯社，欧洲太空总署会谈过后将咨询成员国，但又说恢复合作的机会很小。罗戈辛4月份曾说，只有在西方解除对莫斯科的制裁下，联合太空计划才有可能恢复。俄罗斯也在国际太空站上和西方合作。欧洲太空总署5月说，不认为俄罗斯会终止在国际太空站上的联合营运。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一说，他和中共防长刚刚在周末结束的安全会议上会晤，这是双方军队之间建立沟通渠道重要的一步，也让华盛顿有机会表达对台海不稳定局势的担忧。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上周末在新加坡举行。根据官方声明，奥斯汀6月10号和身兼国务委员的中共防长魏凤和进行首次面对面会谈，在台湾自治权问题上，双方观点对立，各持己见。尽管美中之间关系紧张，但美国军方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和中方同行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奥斯汀说，尽管北京在这个地区变得越来越有侵略性，华盛顿将尽其所能管理跟中方的紧张关系，并防止冲突。中共在过去两年中增加了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盟友和武器供应商。
COVID-19 Omicron 变种病毒持续变异，今年初在南非验出的 Omicron 新变体 BA4 和 BA5 近期也陆续在欧美国家扩散。 Omicron BA4 和 BA5 个案近期陆续在各国扩散。据世界卫生组织今年6月8号的资料指出，目前已有超过40个国家分别检出 BA4 和 BA5。 据媒体报道说，欧洲疾控中心 ECDC 13号也指出， BA4 和 BA5 在欧洲的传播速度比其他新冠病毒的变异株更快。虽然目前在所有欧盟国家的占比还算低，但像葡萄牙的 BA5 确诊病例就呈现激增的情况，占整体高达 87%。预计欧盟国家在未来几周的确诊数会持续增加。报道指出，目前来看 BA4 和 BA5 似乎并不比其他 Omicron 变异株有更高的重症风险，但 BA4 和 BA5 的增长速度将让它们成为主要流行的病毒株。对此，欧洲疾控中心说，高确诊率可能也会导致更高的住院和死亡率。
知名景点黄石国家公园现在正迎来夏季旅游旺季，不料受到极端洪水和山体滑坡的影响，黄石公园13号罕见的关闭全部入口，是34年来首次全面关闭。据路透社报道，黄石国家公园单位宣布13号起关闭黄石公园全部5个入口处，至少持续到15号，原因是破纪录的暴雨引发国家公园极端洪水和山体滑坡，园区北侧受破坏情况尤为严重，当局需要对园区内的道路、桥梁和其他设施的损毁情况进行评估。当地社区高度依赖旅游业，过去两年受疫情严重打击，目前正值黄石国家公园150周年，加上疫情趋缓，旅游业者本希望能在今年夏季重振旅游经济。不过 目前黄石国家公园受到自然灾害破坏，必须暂时关闭。这也是自1988年黄石公园大火后，国家公园34年来首次关闭全部五个入口。
日前，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将实行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引发外界猜测。据中共官媒新华社北京6月13号的消息，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试行，自2022年6月15号起施行。近年来，中共一直对台湾进行武力恫吓，军机扰台不断。在刚刚过去的亚洲最高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上，中美防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对话。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6月11号发表演讲时说，美方已经注意到台湾附近具有挑衅意图，造成动荡的军事行动将持续增加。尤其中共战机最近几个月来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次数创下纪录，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他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方将继续履行在台湾关系法下的承诺，包括协助台湾拥有足够的自卫能力。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Sentinel Labs 最近发布研究报告指出，跟中共有关的黑客组织奥钦龙从事间谍活动，网攻东南亚和澳洲长达十年。美国之音今天报道， Sentinel Labs 在9号发布报告指出，奥钦龙的黑客入侵至少可以追溯到2013年并持续至今，目标锁定新加坡、香港、越南、柬埔寨和澳洲的政府、教育和电信机构。报告说，分析奥钦龙的攻击目标、基础架构和恶意软件，研究人员中度自信地认为，这个黑客组织是说中文的进阶持续性威胁 APT 团队。 Sentinel Labs 的报告指出，越南警方2013年调查一起黑客攻击事件，发现策动网攻端使用的命令和控制服务器以及钓鱼邮件服务器位于北京。报告指出，奥钦龙的目标跟中共政府的政治利益相符，因多年来持续发动针对性攻击。 Sentinel Labs 评估，这个黑客组织的动机是以间谍为目的。这份报告说，奥钦龙多年来在技术方面不断创新，未来很可能会继续提升攻击手段，找到逃避检测的新方法，在下手对象的网络里潜伏更长的时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会两党小组达成共识，将限制对中共的投资。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谷歌的一名工程师认为，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已经有了感知力，谷歌暂停了他的职务，并说他违反了公司的保密政策。谷歌的一名软件工程师莱莫因告诉公司，他的对话应用语言模型 Lambda 是一个人，具有权利，可能还有灵魂。通过跟 Lambda 的互动，他认为他已经成为一个人，应该被赋予同意权，就是同意在他身上进行的实验。 Lambda 是一个内部系统，用于构建模仿语音的聊天机器人。谷歌发言人说，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人正在考虑人工智能具有感知力的长期可能性，这项技术仍然没有接近人类的自我认识和意识，但在语言和艺术等领域，人工智能工具日渐具备进行复杂互动的能力。对此，技术伦理学家警告说，随着公司公开部署这类工具，可能会导致误用或者误解。
周一， SpaceX 的卫星部门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递交申请，呼吁 FCC 否决卫星互联网公司 Viasat 对英国卫星通信公司 Inmarsat 的收购，说 Viasat 违反了 FCC 的规定，不应该获准控制另一家公司的资产。美国卫星通信公司 Viasat 成立于1986年，总部位于南加州，是一家长期从太空中提供互联网的供应商。SpaceX 认为 Viasat 不适合控制 Inmarsat 的地面终端，因为 Viasat 涉嫌违反了自己的 FCC 许可证，在没有满足某些 FCC 条件的情况下，使用了一个无线频段。 Viasat 和 SpaceX 是卫星互联网行业的竞争对手，在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就各种许可和监管问题方面发生过争执。2021年11月 Viasat 宣布有意收购英国卫星通信公司 Inmarsat， 交易价值为73亿美元，预计将在股东批准和监管机构批准后，在2022年下半年完成这笔交易。
日本松下公司日前宣布，从10月份起将提高布线工具和配电盘等大约 1.6 万种电器设备的供货价格，涨幅最高为两倍，原因是原材料费用和物流成本在上涨。松下将对大约9800个品种进行提价，其中机器用漏电断路器平均涨价 80%， 住宅配电盘涨价 12% 到 15%， 布线工具方面将对3400个品种平均涨价 10%， 纯电动汽车用充电设备也将涨价30%，涨幅最大的是检测烟雾的发光警报器，涨幅约两倍。铁等金属材料、树脂材料价格暴涨也产生了影响，而且松下表示，整修生产设备也需要费用。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和台湾官员正在准备一场双边战略对话。日本经济新闻发自新加坡的报道引述三位消息人士的话说，这次对话将按照美台蒙特利对话的模式于本月底在美国举行。请听报道。
蒙特利对话是美台行之有年的最高层级的安全与军事对话。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美国与台湾为了保持高层面对面的沟通，当时的白宫国家安全副顾问桑迪杰伯曾在纽约与当时台湾总统府国安会秘书长丁茂石举行秘密会晤，意在降低台海紧张局势。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将率领一个由国安和国防部高层官员参与的代表团于下周访美，并将在马里兰州州府安娜波利斯与美方举行蒙特利会谈。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星期一表示，台美之间一直有顺畅的沟通管道，但是基于台美默契没有评论。消息人士向日本经济新闻表示，美台这次战略对话的主题将是美国向台湾提供武器和其他军力支持的细节。鉴于中共军方的军事现代化已经大大提升解放军的战力，美方一直希望台湾聚焦于采购和装备轻便、廉价而又有效的以小博大的不对称武器装备，以便吓阻和有效抗击北京可能对台湾发动的武力攻击。美国国会两党都强力支持台湾，国会也正在酝酿法案，要对台湾军购提供几十亿美元的财务支援。拜登政府官员强调，台湾采购诸如反舰和防空导弹以及可以侦测敌军动向的情报收集和预警系统在内的不对称武器，以便在抗击解放军登陆作战中机动灵活而又有效地发挥最大的战力，而且也可以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日经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美方为这次美台战略对话已经准备了一份希望台湾采购的武器清单，而且据说还选中了大约20款美方希望台湾优先考虑采购的武器系统。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据国会两党议员周一说，他们已就一项立法达成了共识，赋予美国政府新的权利，以阻止美国企业对中共的投资。请听报道。
根据国会一个两党议员小组周一达成的共识，该立法将赋予美国政府全面的新的权利，以阻止美国对中共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该法案也将向美国芯片制造商提供520亿美元，以帮助其扩大业务，对该行业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对此，宾州民主党参议员鲍勃·凯西和德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天发布的完善提案得到了两党两院的支持，并解决了该行业的关切，包括规定了预期行为范围、涵盖的行业以及防止重复管制等等。根据美国荣鼎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说，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中 有 43% 的交易可以受到最初提案所规定的广泛的审查。这项限制对境外投资的行动最初是由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和民主党参议员鲍勃·凯西作为独立法案提出的。起初，这种审查对境外投资提案遭到了反对，因为人们担心它可能会减少美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包括一些美国芯片制造商反对将其纳入参议院和众议院立法者正在制定的芯片法案中，但后来被加入到众议院版本的更大规模法案之中。该法案包括了对美国芯片制造商的补助，以期对抗中共在芯片领域的快速发展。这项行动背后的理念在拜登政府内部得到了支持。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此前表示，政府正在研究新的投资审查行动，并考虑限制对外投资，以寻求让美国能够在技术竞争中更好的定位。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